Hello， 欢迎来到人中豪杰的中间两个字就是我的名字，我是中豪。好，又回味了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录音了，那我觉得我前一阵子算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起落，起起落落，所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录音啊。至于为什么起起落落就不跟大家录音，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低潮来的有点太大了，所以就是不想要让大家承担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我选择在这个一个良辰吉时，在这个一个很chill的一个夜晚，跟大家分享前一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些事情带给我的心情带给我的心境变化是什么，然后我最后是怎么样去看开的，就是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前一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简单来说就是我又谈了一场恋爱，对，没错，又有一场恋爱。但是呢，这场恋爱对我来说算是近几年来很难得我想要很认真谈的一段恋爱，只是说很可惜，就是两个人相处了两个月之后发现不适合，然后就分开了。也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就是不适合而已。所以相处过，然后体验过，体验什么？就是体验谈恋爱。体验谈恋爱，就是啊，体验过之后不适合就分开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啦。但是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营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也感谢对方，我也感谢对方，然后也祝福对方，可以找到他属于他的对象。 OK， 好，那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就是我刚分手的这一段恋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好啊，如果认识我的人其实也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不避讳，很不避讳讲自己性向的人，所以基本上只要有人问，有人好奇，我都会跟他讲。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一个对象呢，他其实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办法自我肯定的人，他甚至有一点厌恶自己这样的一个取向，所以变成是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自我认同有相当大的差异。那这个差异呢，就造就了我们相处上其实会有一点点违和。那我自己本身我是会喜欢 po 现实动态，或者是简单一点就 po 自由嘛，但是他会不希望 po 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自由里面有我们的共同朋友，那他也不希望这个共同朋友发现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就变成说我想 po 不能 po。 好，那这个就算了，我觉得也不一定要 po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之间隔着一道墙，就是他没有很真心的在跟我交往，有一些两人之间的问题，或者是两人之间可以分享的一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很顺其自然的分享，就是他总是一直在跟我分享他身边朋友的事情，但是我总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比说他今天可能跟我分享，他跟谁谁谁谁谁昨天去哪里玩啊，然后那个朋友很好笑啊，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OK， 我也是很乐意听这些事情的，但是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想跟我去做哪些事情，他想从我这边好奇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也好奇他的想法，我也好奇他的一些经历啊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之间可以有什么互动啊，然后他讨厌什么，他喜欢什么，或者是他讨厌对方做什么，他喜欢对方做什么，这些情侣该有的一些对话我们两个之间都没有，然后我就会觉得两个人相处变得很空泛，好像就是玩伴而已，但是没有到 soul mate 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个人是追求我的伴侣是我的灵魂，也是我的灵魂伴侣，我希望是这样啊。有些人会觉得他的灵魂伴侣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伴侣，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嘛。我觉得我的伴侣就是要是我的灵魂伴侣，要是我的灵魂伴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的伴侣可能就 只能当我的玩伴，甚至是性伴侣，就是只有这样。好，我不希望我的伴侣就只有那个功能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两个的相处应该要更多心灵上的交流，心灵上的交流。可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感受不到 your heart， 我感受不到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我就有点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导致我到后期其实有点因为这个状态而开始歇斯底里。好，就好比说他好这件事情可能有点隐私，我把它尽量讲得更隐晦一点。就好比说他跟朋友来我的城市玩，然后他因为他的朋友不能知道他的倾向嘛，所以更不能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就是有我这个人的有我这个男朋友的存在，所以我就不能去找他，就不能去找他。但是事实上我如果去找他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当作就是他的朋友就好了，我不一定要让我的身份在他朋友面前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他真的是把我藏得太隐秘了，我仿佛是他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好兄弟，那个七月八月会出来的那一种，我仿佛没有办法进入他的世界，所以好，我变得很容易受他影响。那只要他讲一点点就是敷衍我的话，我就会马上觉得干这个人不喜欢我，干这个人不用心不认真，然后我就开始生气。但其实我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生气，我就是一直自己收敛啊，我就是自己压抑，看能不能睡一觉之后就会好一点。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是我睡一觉之后，我看到那个讯息，我还是会觉得很生气。然后他可能只是像平常一样去夜店玩，然后喝酒了之后，人可能喝醉了啊，我也知道他喝醉了，因为他可能喝之前有先跟我讲，啊就算他就是跟平常一样喝醉了，没有回讯息，我还是会觉得干，就是我很焦虑，但那种焦虑并不是出自于真的关心或担心，那就是出自于一种不平衡，因为他去夜店怎么样了，然后我不能去追踪他朋友的 IG， 我只能偷偷的看，我也不能去问他朋友说，欸，那个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他安全吗，怎么样，欸，对，我也没办法知道。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更没有办法出自于真心的去关心或担心他。好，我心里就是满满的不平衡。好，那到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好，我就是跟他沟通，我跟他讨论，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有底了，因为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我一直内耗很严重，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不管多忙哦，我就算一整天行程从早上九点满到晚上九点的那一种，我还是会因为看到他的讯息而马上心情变差，然后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忍不住了，就找他沟通。那当然这个沟通最坏的结果就是分手嘛，但是我也尽可能的去跟他讨论，就是我觉得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样，那我们现况有办法改变吗？如果没有办法改变，那当然势必得要走到分手这一步嘛，所以到最后就是分手了，算是和平分手，但是就是还是祝福彼此啊，他也希望我过得好，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过得快乐，只是现阶段我觉得谈恋爱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那我跟他就很像是一个逃避型，一个焦虑型，你知道，就是，他是逃避型，我是焦虑型，然后我追着他跑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在交往初期好像立场是反过来的，对，因为交往初期对方是其实是比较冲的，那我属于那个还在犹豫的人，但是反到最后我好像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对方，然后需要靠对方来获得一点肯定的这种倾向。好，那总之我到了后期是非常焦虑了，然后我也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变得这么焦虑，难道是对方不够爱我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我可能有一点太脆弱太敏感了，太容易想太多了，就是会有这两种立场嘛。那不管听众们是怎么想，其实我都会站在后面的这个立场，也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自己太敏感。好，因为如果我想的是前者的话，就等于说我把责任都推给对方嘛，就等于说我好像自己都没有责任。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应该要练就一种，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健康的去看待。 不管我现在拥有什么情绪，我都应该要健康的去解决它的这一种心态。只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不管我的朋友多么的多，不管我的行程多么的满，不管我多么的投入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我还是会很轻易的被它给影响，然后我的脸色马上会从嘴角上扬变成嘴角下垂的状态，所以就是蛮严重的啦，那个时候真的是蛮严重的。然后有蚊子在叮我脚，好恐怖哦！好 ，OK， 好，那我觉得我都会归在后者啦。但其实呢，这个太敏感或者是太容易在意他人的一些举动，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其实也不只出现在爱情上，其实对于友情，我也是有非常我也是很频繁的出现这一种状态，但是并没有在亲密关系里面那么的严重，因为可能跟朋友都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不是说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就是不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出现。但是最常出现的状态就是什么，就是在我需要独处的时候，我需要独处的时候，偏偏我的朋友又想约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罪恶感很重，因为通常我还是会拒绝跟他们出去，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罪恶感很重，因为我会觉得干，我好像很坏，干，我好像会被他们讨厌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讲到这个，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重点——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其实就是我前面有讲到，就是帮助我走出低潮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我从去年九月八月就开始看了啦，只是它有二部曲，所以我两本一样，首部曲跟二部曲我都看完了。那我觉得这两本书给我的启发都很大，当然跟它的标题有关，就是被讨厌的勇气嘛，但是最主要它还是在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懂得去不要太在意自己。什么意思，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说，我究竟是遇到不爱自己的人，还是我太在意他人的举动？但其实我们会太在意他人的举动，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意他人，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什么意思？今天假设我做了一个行为，然后我会担心对方觉得我不好，觉得我烂，那终究还是会回到我身上。因为我担心的是他怎么看我，而不是他这个人怎么样，懂我意思吗？对，势必现在还是不懂。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今天我跳舞，然后我自己录了一个影片，好，然后我想 po， 但是我会觉得干，我 po 了会不会被骂烂，我 po 了会不会大家觉得我他妈太骚了，太刻意了，太抖音了之类的。这一些当然你第一个想法都会觉得哦，你太在意他人了，但其实我们在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最终他人的眼光都会回馈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在意的是他人怎么看自己，有一点这种状态。那被讨厌的勇气就是在说，你要真的去在意他人，而不是在意自己。你越是在意自己，你越是不敢跟别人交往，你越是会在人际关系中感到挫折。好比说，就拿我刚才的恋爱经验来看，其实在恋爱关系中我必须要真心的去关心他。例如说我关心他吃饱了没，我关心他饿了没，我关心他现在是难过还是开心。但我不应该把出发点放在我去关心他，然后让他更喜欢我。这个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那你就不是真心的在关注对方，你只是想要从他那边获得些什么，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要对对方感到好奇，我们应该要秉持着我们自己的一个付出的方式，就算不是他人喜欢的，其实我们也要懂得去真心的去付出，然后给一些我们想给的。好，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可能会说， 你可能会说啊，万一我们想给的，我们想要付出的方式，对方不接受怎么办？他因此讨厌我们怎么办？好来，这时候问题又绕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又开始担心他讨厌我？好，那你就会变成是一，第一，你就是可能你的付出方式会太过保守；第二，你就是完全不想付出。因为你怕对方不喜欢，你怕对方怎么样，你怕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啊，最终还是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不必去担心对方的想法是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感到生气，他今天不喜欢，那他有责任要跟我讲。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方式嘛，所以我会改，所以我可以不做。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因为害怕他讨厌我，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你就等于说你还是在因为你自己，好，你还是太在意你自己，太顾虑到你自己的下场，好，所以你们的关系不会变得更健康，而且你也不会知道，你也不会了解他更多，好，所以我觉得被讨厌的勇气，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除了要把眼光放在你朋友身上之外呢，你也要让这一段关系变得更健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你越来越有自信，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顺利的一个方式。好，那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好，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讲到更多啦，还有讲到很多很多很多。好，光是靠一集这一短短的20分钟其实是讲不完的。好，这两本书的含金量非常高。好，那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分享一个就是信任，信任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它终究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要怎么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它里面有讲到说，信任其他的执行方法就是你要去相信这个人可以做自己，或者是成为他自己。好，什么意思？好，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舞蹈老师好了，那我就要去相信我的学生可以学好这一段舞。那如果我今天不信任他可以学好这段舞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一直不断的提醒他，在他耳边唠叨，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做，不对不对，你那样做不对，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好，这个时候学生他们可以把舞学得很好，没错，但是呢，到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假设有一天你感冒了，你生病了，你今天不太能开口讲话，你甚至连动都有点困难。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要继续那么的耳提面命吗？你还要继续那么的鸡婆在他旁边唠叨，讲一堆话，教一堆舞，让他学会这一段？哦，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吧。哦，所以这个时候信任就很重要。我今天教完你这一段，然后我再重复教你2-3次，目的是为了让你更了解这个动作。哦，2-3次。哦，那在你跳完之后，来，我给你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好，去思考这段舞，好，去思考他怎么做啊，然后你怎么去记忆他啊。好，你甚至5分钟、10分钟回来，他可能还可以学得更好，好，他可能还可以更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段舞蹈，去学起来。好，这样子舞蹈老师的工作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你可能就只需要编舞或者是学这段舞。哦，如果你是 K-pop 的老师，你就是学这段舞嘛，然后教大家去怎么运用肢体嘛，就这样。哦，那如果你是编舞师，你可能到最后你甚至只需要编舞，然后你很快的把这一段教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哦，彼此信任，然后健康的关系里面会有的一个很轻松自在的状态。哦，好啊，如果是一个不信任学生的状态会变成怎么样？就会变成是学生超级依赖你，你一天没有在他耳边唠叨，好，如果你这堂课没有教的教好教满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学习了，就会变成这样。那学生也会变得很麻木不仁，就会变得很填鸭式。好，所以这就是台湾一个教育的现况。因为台湾的教育体制就是不够信任学生嘛，他才会把全部的学科都塞进去，要学生全部学过一遍。哦，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台湾的学生，哦，都是一个填鸭式教育的受害者。哦，因为他们从小被塞了太多，他们太习惯学校塞给他们一堆东西，让他们丧失这个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长大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人。哦，很悲哀啦，很悲哀。好，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教育体制对学生的不信任。好，那也造就这个社会 的关系非常的不健康，大家都想要找一份哦，就是还可以的工作，随便过好他的人生就好。好、哦，反正人生会帮我安排嘛，对不对？好、哦，那个人生的蓝图是命中注定的嘛，对不对？好、哦，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关系啦。哈、哦，所以我觉得。欸、不是我觉得是这一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信任其实是任何关系的基础，不管是师生还是朋友还是家人还是爱人都一样，你要相信他可以做好他自己，或者是我们再讲小一点，你要相信他可以做好他眼前的事情就好了。那假设真的没有办法怎么办？那没关系啊，就代表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把他放到他合适的位置，好，然后让他相信他可以做好这件事情，他自然而然总有一天一定会做到。好，就好比说我身为一个热舞社的大学长，其实我也得要信任我的学弟妹有办法把社团给带好。好，我就没有必要跟他讲那么多。好，我身为一个热舞社的社长，我就必须要信任我的社员，他虽然现在很烂，但是以他，但是我慢慢的教，好，我不必去质疑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进度。好，反正我就是教我的，我用心把你教好，我也信任你可以做好，我就不用担心那么多啊，我也不用去那么严格，对他们那么苛刻。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身为一个领导者你也必须要信任大家，然后你身为一个朋友你也需要去信任你的朋友。我们把话题切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会有罪恶感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拒绝跟我朋友聚会我会有罪恶感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就是我不够信任我的朋友，我应该要信任他们，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今天不想出去，我今天想独处，让他们理解独处是我的充电方式之后，这段关系才会更健康，因为他们知道了我需要独处，他们可能就不会来打扰我，或者是他们知道了我珍惜友情的方式并不是一直黏在一起，他们也不会来打扰我，或者是我跟我的爱人讲说我诚实的跟我的爱人讲说我现在心理状况很不好，我觉得你讲那句话不好，让他知道。好，然后我也可以他也可以反驳我，他也可以说他不是刻意的，他就是这样子。好，那看他要不要改，他不改的话我们看要不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相处嘛。好，或者是我们以后就不要谈论到这个话题就好了。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相沟通的过程啊。好，所以信任很重要。好，你拥有信任，你信任他人，你才能够有良好的沟通。好像我最近，我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情。好，不管是跟我的舞团的团员，好，我有想法就直接讲。好，那就算造成安静也没关系，反正我有想法就直接讲。好，因为我信任你们，所以我直接讲。好，那跟我的，例如说跟我的老板，或者是跟我的学生，好，我想讲什么话我就直接讲，因为我信任你们，你们不会轻易的离开我，所以。我才讲，那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离开了，那没关系啊，好聚好散，因为人生就是无不散的宴席嘛，对不对 ？OK， 好，这就是我最近的体悟啦。啊，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其实我也还在学习该怎么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上，哈，这是需要练习跟学习的哈。那希望今天这一集其实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哈。啊，没有帮助也没关系，你就当做是一个睡前听的东西哈。反正我的声音就是如此的低沉而有磁性哈。拜拜。手机的夜晚不知该怎么办，和他睡前聊天的行为已经变成习惯，顶顶着床单心里有些不安，不知道今晚的他没有我会不会孤单，曾经想过是不是因为他糜烂，当我发觉笑容是因为他而灿烂，情绪作息都绕在他的周围转，看到正文逗笑他心里很暗淡，千言万语的想要对他说，为了他我的作息变了好多，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我有点做作，去擦黑板他只这样说，手中我有两张未修的电影票，放在钱包里又显得更寂寥，我坐在一如往常热闹那像他的街角，心中仍存在那美丽的美好，你让我成为我，
我在你的名字里发现了 beautiful， 你就像荒野里找到的那颗莓果，哎，可不可以让我咬一口？可惜我不能成为你的罗密欧，但是我想要成为你的诺亚方舟，带着你上月球，成为你的 couple， 哎，可不可以请你答应我？ Yeah yeah， 哎，你知道吗？那空虚的感觉是多么的 real， 偶尔听见那心脏的颤抖，那是一起你的脑海的味道。看 ，Battle 七星在闪烁，盼望水瓶座有天能包容摩羯座。听夜里的心声逐渐 lost control， 你的歌声在我脑海里，即使快沉默。看着你的照片，那天晚上我们走的码头又浮现，手中的温度是那么的新鲜，记得后座还是你的 location， 你在我心中是永远的 champion， 没有人能代替你成为 my green eye， 是你让我了解到什么是爱。千言万语的想要对他说，为了他我的作息变了好多，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我有点做作，取下黑板他是这样说，手中我有两张维修的电影票，放在钱包里有限的钢机寮，我坐在一如往常热闹那像他的街角，心中仍存在那美丽的米高，让我成为我，我在你的名字里发现了 beautiful， 你就像荒野里找到的那颗莓果，哎，可不可以让我咬一口？可惜我不能成为你的罗密欧，但是我想要成为你的诺亚方舟，带着你上月球，成为你的 couple， 哎，可不可以请你答应我？千言万语的想要对他说，为了他我的作息变了好多，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我有点做作，去擦黑板他只这样说，手中我有两张维修的电影票，放在钱包里有限的钢机寮，我坐在一如往常热闹那像他的街角，心中仍存在那美丽的米糕。